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维斯·安德森导演，拉尔夫·费因斯主演的剧情喜剧类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本片于2014年上映，并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导演提名、最佳原创剧本提名、最佳摄影提名、最佳剪辑提名、最佳美术指导奖项、最佳服装设计奖、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最佳原创配乐奖，以及第72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音乐喜剧片奖、音乐喜剧片最佳男主角提名、最佳导演提名、最佳编剧提名。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一张寄往旧时欧洲的明信片。其实要看懂布达佩斯大饭店有点难，因为它确实太欧洲了，但是看不懂就是看不懂，就不要东说西说误导群众。整部电影除了向大师致敬，就是在隐喻。如果说简单的把它归类为喜剧、悬疑、冒险、剧情，就太肤浅了。其实这更像是纪录片、文艺片。纪录片记录的是刘别谦、希区柯克、卓别林等人留下的经典电影手法，文艺片文艺的是欧洲文明衰落这一精神内涵。要搞清楚他的文化背景，其实不得不提到两个人，瓦尔特·本雅明、史蒂芬·茨威格。茨威格就不说了，原著作者，简历就太长了。挑几个简单而至关重要的特点来说，他是奥地利流亡作家、犹太人、欧洲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受到纳粹德国迫害，最后在巴西自杀身亡。布达佩斯大饭店其实讲的是欧洲传统文明的衰亡史，具体一点讲，其实讲的是犹太人的流亡史，更细化一点，讲的是茨威格离开逐渐衰亡的精神家园，心碎而死的自传。瓦尔特·本雅明，德国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评论家，欧洲的最后一位文人，流亡作家，受到纳粹德国迫害，最后在西班牙自杀身亡。他为什么重要我不知道，但是在欧洲文科学术界，反正总是把他奉为大神的。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夫科夫作品《随想录》中哀叹传统故事技术的消亡。布达佩斯大饭店用了4层讲述结构，始终呈现的是一个身临其境的讲故事的过程。一个故事离不开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个听故事的人，还有他们同时所处的环境。这是在向本雅明的思想致敬。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化深入、世界大战、纳粹崛起，凡是和人文关怀、人道关怀、实用关怀相关的东西迅速衰亡，理性、 集权、现代化、快餐化的东西在崛起。欧洲这块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被铁蹄蹂躏，精神强奸，物质上发达进步了，但是传统消亡和丢失，人性也在淡薄。人们习惯了人云亦云，不再用心品鉴文艺，就更谈不上思考和探索了。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一场华丽的演讲就可以让无数狂热信徒走上战场，也导致了那些有良知的作者们痛心疾首。本雅明和茨威格的自杀就是一种殉道。但是在战争年代，这些人都还想得到不断写东西，想得到哀叹和自杀，这就很了不起了。有时候我们感叹自己出不了有深度的东西，不能只怪作者和体制，而是整个土壤的养分和逼格就不够，然后又不求甚解。就拿张冯二导来说，拍专业了你看不懂没票房，拍肤浅了你说人家低俗。不过喷归喷，对姜文、陆川、宁浩三位大神的杰作还是要膜拜的，人家已经学会了玩让你一知半解的擦边球。在有了小说、报纸、电话、电报、电视的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被媒体取代了，人们把自己藏在麦克风的后面，交流减少了。相比起神话、史诗、童话的传播方式和环境，以前作者和听众聚在一起讲故事的现实被改变。以前一个故事需要大家聚在一起口口相传，这个过程需要融入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共同体验。而在现代化以后的世界，一个孤立的作家在他与世隔绝的阁楼里，没有感情的量产作品来满足一个群体的需要，实用关怀逐渐消失。随着实用关怀的消失，欧洲文化的精神支柱也就倒塌了。年长敏感的顾客欢迎，用自己巧舌和身体去满足他们的角色。 Gustav 自己也说他自己可能是个双性恋，这也是在暗示他的工作是满足所有人精神上的一种需求，而他满足的对象是这个社会的精英贵族阶层。这其实就是茨威格的自画像。二战前，茨威格是深受奥地利民众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有深度的实用人道关怀。所谓关怀，简单的说就是和社会及传统有很积极的互动。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在电影里被用一种能够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的庸俗的方式反映出来，大俗大雅。这也是实用关怀和人道关怀最好的体现。苹果男孩被定义为一幅给 Gustav 引来杀身之祸的价值连城的名画。这幅画是遗产，是欧洲贵族留给 Gustav 的财富，是靠他细致入微、体贴热心的服务劳动所换来的。苹果在圣经中是欲望之果、禁果，而在欧洲语言中也有劳动回报的意思。这幅画的隐喻是要表达整个犹太民族精打细算、左右逢源，从耶路撒冷撒向全世界，逐渐继承了欧洲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是他们应得的。而此时此刻，死者的儿子、家人站出来了。一个只关心财富、整理遗产很多天才发现画已经丢失了的实用主义者， 他暴虐、疯狂、粗鲁，无视法律和契约，修改遗嘱，谋杀律师，追杀证人，但是对遗产却又有着变态的依恋。这像不像希特勒呢？作为同一文化的继承人，他想占有祖先的所有遗产，但是却完全没有继承到其精髓，同时撕毁停战条约，穷兵黩武，屠杀犹太人。偷到这幅画以后，在列车上， Gustav 曾对 Zero 说，我要死在这幅画下面。你看得出来我和画上那个男孩多像吗？这不是玩笑，而是导演的暗示，暗示 Gustav 自己就是犹太人，而苹果就是他应该继承的遗产和财富。然而分秒之后，他又说，我考虑把这幅画卖掉。这就是犹太民族的真实写照。从出埃及记到辛德勒的名单，都表现出犹太民族太过于精明富有而遭到全世界排挤的苦难现实。财富带来的是妒忌和迫害，使他们没有安全感，一直在逃亡。十字钥匙结社一章十分有趣， Gustav 一个电话，全世界各地的酒店同业者就第一时间不惜代价义无反顾地来帮他。这不得不让人想到蔷薇十字结社、巡山隐修会等，都是秘密结社，都是分布甚广，都是能力通天，都是内部成员之间有求必应，这是典型的犹太人结社。这一章即是描写茨威格被纳粹迫害逃难途中受到同胞接济和帮助，也是描述犹太人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现实中茨威格是在巴西自杀的，然而电影中 Gustav 在火车上怒斥纳粹，被枪毙在冰冷的荒原里。茨威格和纳粹叫板了一生，何尝不希望勇敢地站出来和他们抗争到底，但是现实里他没有勇气这样做。而电影里就不一样了，有传承人、见证人 Zero， Gustav 要把这个种子保护和延续下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也许这是经过艺术加工后茨威格最理想的结局。德米特里家的打手是个牛高马大、少言寡语、出手残忍、效忠主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男人，其戏剧形象就像科学怪人或者007里面的钢牙。他的戏就只有一个内容，追杀，杀人不见血。直到最后雪橇追车一幕才让人想起点什么，他停好摩托车，竖起雪橇，以几乎是军姿的方式站在原地喝 whisky。 皮衣、军姿、杀人不眨眼、愚忠、恐怖、执行命令不动脑子，这就是德国军队的写照，尤其是党卫军或者盖世太保的写照。悬崖上垂死的 Gustav 说道，你这个可悲的怪胎。毛瑟枪可他上膛，军官欢喜呼喊，这就是在说德国军人了，要不然他怎么不说中正是科尔特或王八大盖咔他上膛呢？最后一张酒店里的枪战简直就让人忍俊不禁了，从每个人的出场顺序、站位和手持的武器都能看出隐喻。最开始是德米特里冲上楼，看见了 Gustav 和 Zero， 然后给了个正面镜头。德米特里身穿黑色风衣，手腕上别着双闪电袖章，以一个很嚣张的姿态吼道，苹果男孩在哪里？这像不像希特勒1930几年的时候的叫嚣？然后 Gustav 来了句， 管你屁事。于是德米特里说，我要把你打个稀巴烂。他从脚底掏出一支枪，此时对拔枪、上膛、举枪、射击四个动作给特写，强调这是一把 PPK。 卡尔瓦尔特兵工厂的 PPK 是二战时最著名最先进的手枪。纳粹党于1933年夺得政权后，由于该枪械轻小、便于携带、性能杰出，此型手枪主要配发给高级将领、非作战参谋人员、礼宾、盖世太保等。接下来就是武器博览会了，一个武器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阵营。先是对面右翼冒出来一个人，探头观望，此时他拿的枪看不清楚，但是他大吼一声，放下你的武器，然后开枪掩护古斯特夫。然后德米特里右边出来一个人，手持毛瑟盒子枪，不由分说就站在他身后和他一起开枪。毛瑟盒子炮也被称为伯壳枪，一战德国军警制式装备，后来被鲁格 P08 取代。二战时毛瑟主要出口给德国的盟国和仆从国，亦出口过给蒋中正以换取中国的稀有金属，在西班牙内战中也有大量使用。这三个人之间的枪战可以让人联想到二战爆发前国际纵队寡不敌众对抗西班牙弗朗哥政权以及法西斯政权。他们的枪声很快迎来了三个大家伙。接下来的三个人都是特写，很有意思。第一个人端着一把夸张的长弹夹波波沙，先出来的是枪，然后才是人。他并没有开枪，而是站在那里观望，这明显就是在影射老毛子或者波兰人。如果一把枪不能证明他的身份，那么注意他的胡子，斯大林也留着这样性感的胡子。然后是拿着一把左轮手枪的眼镜哥，这把枪不是韦伯利就是恩菲尔德，二战时只有英军军官使用左轮手枪，也出口给苏联和美国。二战早期美军的武器是英式的，美军没参战以前使用的是英菲尔德，参战以后研发了科尔特 M1911。 还是看胡子，参照一下西奥多·罗斯福的照片。最后出场的长得像罗伯特·德尼罗的家伙，手握毛瑟1910或者毛瑟1934，该型号为毛瑟手枪袖珍版，主要在一战被美国大量进口，但是作为跟班，意大利、西班牙也想有一杯羹。每个人拿着不同的枪在走廊里对射，导演肯定是别有用意的。该片的结构分析也不是用简单的线性结构或者乱入结构就可以概括的，和它的配乐一样，这个结构具有极强的中东欧洲风格，因为本雅明和茨威格都受到这种影响。本片是回字形或者套娃结构，开篇出字幕，特别提示要用指定屏幕尺寸观看，这是提醒观众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层电影的叙事，信息发送者是导演，接收者是电影观众。屏幕尺寸尽量接近故事发生的年代，避免叙事脱节。然后影片开始，一个抱着书的女子走进作家的雕塑，电影结尾也以此收尾。这是套在第一层里面的第二层，提醒我们我们看到的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信息发送者是写书作者，接收者是读者。然后作家开始讲故事，讲一个他亲赴故事发生地点和还活着的 Daryl 交流的故事，最后以作家自述结尾，这是第三层。 是作家亲自口述自身经历，信息的发送者是写书的作者，也可以说是他的书或者自述自传，但是不同于第二层次的第三人称视角，这里是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一层也可以和上一层合并。然后是 Nero 和作家在酒店向作家讲述他和 Gustav 先生的共同经历，以 Nero 在酒店乘电梯离开回房间为结尾，这是比较核心的一层，是 Nero 和作家面对面亲自口述的自己和 Gustav 经历的叙事结构，信息的发送者是 Nero， 接收者是作者，但是作者也加入了自己对 Nero 的评价和内心语言，也算是参与到了故事的加工过程中。最核心的是 Nero 向作家叙述的内容，是他和 Gustav 亲自经历一同用生命书写的故事，一层套一层都给出了完整的开始和结尾，中间有穿插，但是原理不变，直到电影院亮灯，观众离席，这一层层叙事才像洋葱切面一样完整再现，导演的讲述才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整部戏是大腕云集的，演员阵容已经强大到了变态的地步。 Gustav 扮演者拉尔夫·费因斯，他是英国病人中忧郁的德军飞行员，是汉尼拔·红龙中变态内向的连环杀手，是哈利波特中邪恶的伏地魔，是辛德勒的名单中冷血无情的集中营司令，除此之外还扮演过无数经典角色，两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大反派德米特里扮演者安德里安·布劳迪，钢琴师里面失魂落魄的犹太人，1942里面忧心忡忡的白修德，仅凭他往那一杵，那时而阳光时而清朗时而忧郁的外表就可以赢得一片赞誉的奥斯卡史上最年轻得主。警官亨克尔斯扮演者爱德华诺顿，面纱里不善言辞的生物学家，绿巨人，搏击俱乐部里布拉德皮特的影子。作家扮演者裘德洛，兵临城下里的瓦西里，人工智能，冷山，大侦探福尔摩斯。打手乔普林扮演者威廉达福，蝙蝠侠里情感丰富的大反派，还有野战牌、生死时速、英国病人。管家瑟吉饰演者马修·阿马利克，被某大导演称为法国最会演戏的人。律师科瓦奇扮演者杰夫·高布伦，由于他特别喜爱扮演稀奇古怪的角色，所以经过胡子、眼镜、皱纹的修饰，你绝对想不起来他就是当年《侏罗纪公园》里那个帅气的歌星。然后还曾用《天煞》《变形人》这些科幻恐怖片把观众吓傻。监狱黑帮老大哈维·凯特尔，经常就来点老大或者组织头头的角色，例如在低俗小说《落水狗》这些剧里面，他就已经把有点背的黑帮小头头这个角色演烂了。除此还有坏中尉、出租车司机、汉尼拔红龙，数不胜数。女演员还有新人暂且不提，仅凭这帮外貌协会超级大腕老戏骨就已经超值了，他们每个人戏份都不多，但是都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比如说爱德华诺顿的严肃公正的研究者仲裁者形象，拉尔夫费因斯的绅士形象， 阿德里安·布劳迪的神经质形象，丘德洛的真相调查者的形象，哈维·凯特尔的混子长老、黑帮前辈形象，威廉·达福残忍狡诈的形象，都被发挥到极致。其实这就是一个逃亡的故事，为什么还要再安排四层空间、无数大腕来演绎呢？这就是在向传统讲故事的技巧致敬了。广播电视传媒对传统讲故事的技术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在多快好省的年代，读者能读帖子就不看小说，能看视频就不看电影，因为快节奏的生活已经无法让我们再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体验完整美感的酝酿过程，反而习惯了感官上的无脑刺激。因此，文艺创作人员们能把一个故事讲简洁明快了，就尽量不搞复杂，观众也没那个耐心。据统计，近半个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剪辑镜头的使用量已经超越长镜头使用量的上百倍，只有眼花缭乱高大上的音画才满足得了观众的胃口了。而这就好比饮鸩止渴，阈值调高了，技术革新又跟不上，作品没有了灵魂，只有靠技术来包装，电影院就难以再坐得满了。然而本剧导演却不厌其烦地耗费那么多胶片，使用那么多演员来重复这个故事。这既是在勇敢地缅怀我们已经丢失的传统和习惯，大家已经习惯了吃快餐，很难满足于咖啡和下午茶，导演不得不用牛叉的卡斯把大家的眼球镇住，然后再坐下来好好讲这个故事。不过大腕们参演哪怕是一分钟也是值得的，只有大师才看得到这样大师级著作的潜力，哪怕奖杯难分，只要为其献身一刻，就是和逝去的大师对话，就足以留名青史。在作家的家里，作家讲自己的书，在酒店大堂里，门童对作家八卦 Zero 的传说，在清真风格明显的澡堂里，在酒店餐厅吃甜点的餐桌上，老 Zero 对作家讲自己的传奇，在逃亡路上， Gustav 对 Zero 讲自己的经历，在作家的纪念碑前，少女拿着小说缅怀，每一次讲述都脱离不开一个密切配合的环境，以及讲故事听故事的人的亲身参与。这就是传统讲故事技巧的真谛。然而电影也表现出了讲故事技巧的衰落。 Zero 和 Gustav 是共同参与和经历故事，作家是清明酒店从 Zero 口中继承故事，女读者只能通过书本脑补故事，而我们只有依赖电影惊鸿一瞥了。这就是现代性带来的悲哀。导演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即使是用镜头语言，它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怀旧快感。在今天，很多人除了秀事业线、秀高科技、秀呆萌，已经做不到这么好了。我们见多识广，有灵气有脑子的观众之所以会跨越时代和文化，体验到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美感，就是因为文化的本质和人性都是一样的，只能用灵魂去感知。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